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是我们教会系列的第三讲，前两讲马太福音讲了新旧的教会、使命的教会，第三讲我们要讲服事的教会，从马可福音要讲服事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清晨聚集在这里的时候，要再次领受你的赐福，要明白学习你的话语，要在你的圣灵当中，在你的能力当中，把这些话语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无力，我们虽然在服事，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按主的心意，没有靠主的能力，没有活出主自己的心意来。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再次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使命的教会、服事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动起来，打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的心意不单是让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事，而且让我们走出去服事外面那些还没有信、没有认识主的人。主，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来荣耀你。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有行动的能力，让我们成为活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主题是服事的教会，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经文讲，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群稀奇害怕的人在跟从主。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最短最简略的一卷书，马可福音以非常简略的描述了一位行动的主，在行动中服事的主，也描述了一群跟随他的人是如何回应他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群稀奇并且害怕的人在跟随他去耶路撒冷。稀奇这个词在马可福音中出现三次，当主赶出鬼时，众人就稀奇。主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众人就稀奇。在这里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稀奇是在人看来最不可能的事情，而在主则可能成为现实。如果我们不是贪图享乐满足现状的人，主一定会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稀奇的事情。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稀奇的事情，也包括恐惧，包括害怕。那么这群人就在稀奇与恐惧当中跟随着主。为什么恐惧害怕呢？因为主要被杀。马可福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我们展现了一群在稀奇恐惧中跟随主的人。服事的教会是谁？服事的教会就是这样一群在稀奇恐惧当中仍然跟随主的人。服事的教会就是在稀奇与恐惧当中紧紧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哪里有这样的一群人，哪里就有真正的服事。今天在中东、在中国、在世界许许多多其他地方，信主做基督徒服事意味着随时可以失去他们的生命，意味着在稀奇恐惧当中仍然跟随着他，仍然相信他，仍然见证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曾经有很多的人跟随过主，做过他的门徒，听过他的讲道，得过他的医治，见过他的神迹，喝过他水变的酒，吃过他五饼二鱼面包跟鱼，也奉献。但是直到他往耶路撒冷去要献上自己生命的时候，就有一小群的人跟随他，大部分人就不在了。今天也一样，你我都在稀奇与恐惧中跟随主。我们会发现这一条跟随主的路越往下走人越少，压力也越大。欢迎大家加入这样的服事教会。当主最后被钉十字架时，你们知道只有一小群从加利利来的姐妹在他十字架附近远远地看着。三天之后又是这几位少数的姐妹来到他的坟墓前要服侍他，结果怎么样？他复活了。这一群姐妹 有心跟随他，一直跟随到坟墓里的姐妹，首先看到了复活的主，成为他第一见证人，而那些弟兄还在家里哭呢。主之前三次跟门徒跟众人讲，我要被杀，第三天我要复活。只有跟随到最后的几位姐妹才亲眼看到这句话的应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服事的教会首先是跟随主的教会，不是做事的教会。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做司事司勤讲道，首先不是做事，首先是跟随主。我们所有做的一切，外表做的一切，都是跟随的结果。大家明白仆人与雇员的区别吗？做仆人与做雇员有什么区别？仆人是做事并且跟随的人，雇员是做事不跟随的人。仆人即使做完了事，还忠心地跟随着他的主人，而雇员做完了事就走人回家了。你们请过月嫂的，坐月子啊，生孩子要请个月嫂。月嫂是什么概念啊？月嫂是做事的人，是雇员，他给你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食物做得特别的好吃，时间一到我就回家了，孩子不管我的事情，这是雇员，你还要给他钱。真正做仆人的是谁呀？父母，是妈妈，他们忠心的在服侍自己的子女。月嫂走了以后，他半夜起来还要喂奶，还要给他换尿布片子。小的时候服侍自己的儿女，儿女长大了还在跟随他们服侍儿女的儿女，而且不但在中国服侍，还跟到加拿大来服侍，任劳任怨，一生都在服侍，一生都在跟随自己的儿女。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仆人，等你们做了父母就知道什么是仆人了，或者当你们谈朋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仆人。服侍他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服侍，跟随的服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教会是不是在培养雇员，而不是在培养仆人？做事不跟随，这是雇员。大家知道我们有可能成为做事而不跟随主的基督徒吗？我们非常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基督徒，仅仅履行我们的责任而已，这不是真正的门徒，也不是真正的服事。做事不等于服事，服事是在做事之后还要跟随，还要跟从。另外还有只敬拜不做事的人，只聚餐不敬拜的人，只在微信里冒冒泡不来教会的人。微信是什么？就微微的信一信，稍微信一下就行了。微信里有好多这样的基督徒，过一阵冒冒泡发几篇文章，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服事。如果我们把做雇员的心态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的服事已经变味道了，我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服事教会了。我们对服事需要有一个革命性的认识，服事是跟随，在稀奇中跟随，在恐惧中跟随。他在哪里，我在哪里。主日敬拜、读经、祷告、灵修、团契、传福音、做私事，都不是外表的做事，而是内心的跟随。如果我们失去了内心的跟随，外表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了。那么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生命当中真实的在跟随主，在我们内心的跟随他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从内心的跟随开始，每天花时间与主同在。就像谈朋友的人每天都要花时间与对方交流，要想念对方，对不对？你们谈朋友的人给对方打电话第一句话往往说什么？谈过朋友的知道吧，哎，我想你了，想我吗？你要看对方有没有想你，或者你告诉对方你在想他。每天早晨我们一睁眼，我们第一句话就要对主说，主啊，我想念你。诗篇42篇讲，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每天一睁眼 就要有这样的感动跟愿望，主啊，你在哪里？让我来跟随你。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向我说什么话？如果我们每一天花16分钟与主在一起，读他的话语，默想祷告，大家猜一猜，一年有多长时间跟主同在？有12天，每天8小时。12天呢，每天8个小时。不要小看每天16分钟的时间，就算我们给大家安排退休会，包吃包住，在个非常好的地方过一个周末，我们所度过的时间也不如每天15分钟一年所积累的时间。如果我们每天花32分钟呢，就是半个多小时，那么我们一年就有24天与主同在，每天8小时。如果48分钟呢，每一年就有36天，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与主同在。36天基本上一年365的十分之一了，那我们就把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献上给主，分别为圣，跟随主。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非常美好的事情。从简单的16分钟开始，这是个灵修次序，我给大家建议1/3的时间读经，大概10分钟。10分钟我们大概可以读100节经文，剩下4分钟默想，就是在这10分钟所读的所有的经文当中，有什么闪光点，有什么重点，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感受，而且要把它记下来。最后2分钟祷告，仆人式的祷告，主啊，我渴慕你，我切慕你，我要跟随你，谢谢你的感动，谢谢你的开启，让我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能够继续的跟随你，我愿意跟随你。这是我们立志的祷告，愿我的心完全归向你。这是服侍教会的第一特征，有一群在战惊稀奇当中紧紧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接下来主把最亲密的12个门徒叫过来，告诉他们一个内部消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共7点。他要被交给自己的宗教领袖，他要被他们定罪，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要被羞辱，他要被鞭打，他要被杀害，3天他要复活。如果我们事后来看主的这些话，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谈论讲论，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当时没有其他人知道，主只告诉了这12个门徒，你想他们的心中有如何的感受？这是主有关他自己的秘密啊，是有关他自己生命有关的事情啊。大家知道什么是交心吗？交心就是把你心灵深处最秘密、最宝贵、甚至最痛苦、最纠结的事情告诉你的知己。如果你刚刚被裁员，如果你刚刚挂了2门课，如果你得癌症只有3个月的生命了，谈朋友刚刚分手，你的儿女出了问题，如果你自己想不开了，你会向谁交心呢？你会告诉谁呢？当然是你最信任、最可靠、最亲密的人了。主在这里竟然向这一群稀奇战惊的人交心，还有一个是要出卖他的，非常令我感动。主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最后的晚餐当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另外一位门徒彼得也要否认他，但是他仍然信任他们，信任彼得。这是服侍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服侍的教会是一群被主信任，是一群领受主特别心意的人，他们领受了主特别的心意，即使在稀奇、恐惧、软弱当中、否认当中，他们仍然是被信任的，而且被交托一个特别特别的使命。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主告诉他们这7点当中就是2样：十字架的道路、复活的生命 十字架道路在前，复活的生命在后，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的生命。当时的门徒不明白他讲的这一切，他们对十字架很恐惧很战惊，对复活很迟钝。我们今天也一样，常常对主的同在，对十字架的道路很彷徨很迷茫，不愿意走，对复活觉得很遥远，那是以后的事情。其实复活并不遥远，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只有3天的时间，对我们今天的来讲一点也不遥远。十字架与复活同在，主已经复活了，主的复活主的生命与十字架的道路紧紧相连，一点也不遥远。我们比当年的门徒更加有福，当时的门徒还要等3天才能见到复活的主，今天复活的主就与我们同在。有一首诗歌叫做《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很熟悉这首诗歌，我们也唱得很动听。但是我们如何知道主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呢？我们如何有这样的知觉呢？我们又如何有这样的确据？你怎么知道主真是你最亲爱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呢？除非主首先信任我们，主把我们当成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才可以讲，是的，主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的宅男宅女，打死也不开放自己的人，如何称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亲爱的伴侣呢？你们知道，向一个人，向对方开放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呢？信任他人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么多年，甚至一辈子，我们有些话是不能对别人讲的。我们要通过耶稣这个人来认识神啊，这是什么观念呢？如果耶稣对我们有任何的不开放，任何的不信任，任何的保留，任何的看不起，我们将完全无法认识神。正是因为他对我们完全的开放、接纳、信任，我们才可以知道他所告诉我们、他所带来、他所彰显的这一位神是对我们无保留、无保留的信任、无条件的接纳，是值得我们完全信靠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宣告，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对吗？他讲，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他讲，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在的就是你们。主在自己最软弱、最痛苦、最纠结、最需要、最困难的时候，开放自己的心，告诉门徒，与门徒交心。那么真正理解了主心意的人，才会在他的心意当中去服侍，才会以他的眼光来看我们周边的事物，才会以他的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服侍教会的第二特征。服侍的教会是一群领受主心意，在主十字架的道路跟复活的大能当中服侍他的人。主这样与门徒交心，门徒怎样回应呢？他们是如何与他交心的呢？主的两个最亲密的门徒雅各、约翰前来讲，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换句话说，主啊，给我一张空白支票，只要你签个名，我写多大的数目都没问题，数目由我们来填，你不要问多少。主问他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意思是要这张支票做什么呢？两个人讲，赐我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意思是拿张支票，我为自己建两个宝座，坐在你左右。大家知道这个祈求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吗？就是不要十字架，只要荣耀，不要十字架，只要荣耀。紧接下来就产生人际冲突了，那另外10个使徒啊，跟他们一样的就怎么样， 就恼怒他们，恼怒就是火爆了，火爆了，炸了，他们就不满了。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做主的右边左边，那不是我们就在你们底下了吗？他们就火爆了。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牧师啊，在天堂还会不会堕落啊？那这样的拯救不是又绕了一圈吗？又回来了。答案是天堂不会再有堕落，因为所有不要十字架只要荣耀的人去不了天堂。有些人信主是完全为了逃避地狱的火才信，有些人信主是为了天堂的黄金吸引才信，有些人信主是要利用基督的荣耀为自己贴金，这些人都不能去天堂，所以天堂不会再有堕落。所有去天堂的人都是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走进主的荣耀当中去。今天我们服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在服侍当中利用主，我们用神利用神。包括牧师，我有同样的问题，做带领的有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危险。这是最危险的服侍，我们在利用主荣耀自己，我们利用主的名主的荣耀为自己争权谋利，这是教会要特别小心极力避免的事情。所以主马上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主问，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怎么回答？能，我们能，我们能，拍胸脯，很肯定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要判断他们能不能，不能取决于他们说能，而取决于他们对主的悲主的喜是如何理解的。今天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利用主，靠主的名靠主的荣耀为自己贴金，也要看我们对主的悲主的喜有多深的认识，有多少认识。大家知道主的悲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主的喜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主的悲不是圣餐的悲，主的喜也不是圣灵的喜。如果主的杯是圣餐杯，主的喜圣灵的喜，我们每个月领一次圣餐你就没事了。主在科西玛尼园如何祷告？阿爸父，阿爸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福音14章36节。这杯是什么杯？是苦杯，是十字架的杯。当时主带了三个最亲爱的朋友知己，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在做什么？在睡觉，在打盹。他在祷告求父把这杯拿去的时候，这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在睡觉，在打盹。雅各跟约翰不知道这杯意味着什么。那么主的喜是什么呢？主在路加福音对门徒这样讲：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路加福音12章50节。这里喜显然也不是圣灵的喜，因为他在约旦河出来施工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的喜。他讲我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那是什么事情呢？而且他说我何等的迫切，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钉十字架。主是何等的迫切，钉十字架，为你为我。他受的喜也是十字架上的死。加尔文讲，他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像罗马书6章4节其他经文一样，以死来预表他的受喜。主在这里肯定了他们两人，告诉他们两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像他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讲，我的杯你们要喝，我的喜你们要受。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必须走？ 而且今天我们每个人不能逃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才能进入天堂，才能进入天国。没有任何人可以讲主我信你，我信你复活了，我要你的荣耀而进入天堂。我们必须先走十字架道路，因为主的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权柄观、尊荣观、前后观、上下观、次序观、服事观完全颠倒过来了。当雅各、约翰要坐在主的右左时，他们的世界观、尊荣观、服事观还没有改变过来，他们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价值观当中，所以要做左右，那都是世界的王所做的事情，把我横哈二将放在我的左右服侍我。十字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呢？为什么必须经过十字架呢？不是十字架那两根木头有这么大的能力，十字架是很残忍的刑罚。十字架的伟大跟能力奇妙在于十字架上那一位钉在上面的主，那位主，这位主原来在天堂有最高的权柄、最大的荣耀、最大的能力、最高的地位，但是他竟然会愿意放下这些最高的地位、权柄、荣耀。保罗称他倒空了自己，成为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的仆人，以至于死死在这种最羞辱、最痛苦、最残酷、最让人逃避的十字架的刑罚之下。十字架上被钉的这个主原来是拥有万有的，如今被钉在上面，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这是人永远无法想透的事情。这就是十字架的伟大。如果你看见了，如果你看清了，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完全被翻转过来。十字架伟大就是在这位主，他舍弃了他的尊荣、权柄、万有，而为我们死在上面。如果你看到这个意义，他就翻转你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能力更伟大。服事的教会本来是一群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堕落到自己的荣耀当中去，所以服事的教会第三点仍然是一群为自己谋利的人，为自己贴金、为自己得荣耀的人。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人，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人，牧师也是这样的人，我承认我也是这样的人。你们的眼睛很雪亮，你们知道牧师什么时候为自己谋利，什么时候是自私的，什么时候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有人讲教会黑暗，我同意教会是很黑暗，我们都是黑暗的一部分，我们不比对方好多少。唯一的出路是仰望那一位没有黑暗的主，而且他是在十字架上的，看上去也很黑暗，但是那是唯一的出路。给大家数算一下，教会当中如果我们不以十字架道路为中心，为自己贴金的表现，利用主的名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争权夺利、喜欢名利、希望别人服侍顺从自己，而且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头，告诉你 who is boss， 把教会事工个人化，据为己有，以世俗的方式来治理教会，在公司做老大，在教会仍然说了算，常常希望以世上的权力、以金钱来摆平、来推动教会的事工，不要吃苦，不要付代价，喜欢安逸平静的教会生活，我只要星期天来敬拜一下就可以了，做做拜拜徒、微信徒、冒泡徒，常常带着情绪、带着怒气、带着埋怨在服侍。为什么呢？因为见到我身边老有那些这样的人争权夺利，我们看不惯。 我理解，我们都会这样的。这是教会的现实，每个服侍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历世历代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主怎么回答？主把他们十二个使徒都叫过来，主对他们讲，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注意四十五节经文中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词，因为，因为把前面所讲的跟四十五节经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前面是有尊的君王大臣，包括你们这些要为自己谋利的人，因为之后的是人子，是我，人子是主耶稣对自己的谦称，谦卑的称呼，他没有说神子，如果他说神子会怎么样，人会受不了，他说人子表明他的谦卑，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句话的服侍是个非常非常谦卑的词，在福音书其他的用法当中是伺候招待的人，就是仆人，就是做仆人，等于说人子来不是要做主人，是要做仆人，他原来是主人，现在是仆人，但是他从主人到仆人的过程完全就是仆人的样式，他的出生他的生长跟我们每一个人完全一样，甚至还不如我们。我们有哪个人生在野外，生在郊外马槽里面？我们都是生在医院里面，对吧？我们有哪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死在医院里面，舒舒服服的躺在养老院里面，旁边有一帮人在服侍我们。他的出生，他的死亡，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仆人，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仆人。我们所服侍的主是一位仆人，如果这样的生命还不能打动你我，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没救了，我们真的没救。教会最大的服侍是效法他的生命做仆人，这样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的生命把这位仆人的生命见证出来，让还没有信的人看见以后就相信，真的真有这样一位主，有这样的生命，我也要做仆人。如果我们教会常常像雅各约翰那样求自己的荣耀，其余十个门徒愤愤不平，我们就不是服侍的教会。十九世纪有一位德国作家叫做赫曼·赫蔡，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东方之旅》。他讲到有一群人，他是其中的一员，有一次在东方进行一次艰难的神秘的旅行，团队中有个叫里奥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仆人，给众人打水做饭洗碗服侍，每天最早起来最晚睡觉，当众人疲劳的时候他给他们捶腿，众人沮丧的时候给他们唱歌，告诉他们怎么走，下面是站是什么地方有多远，为他们打水劈柴烧火，他是一位仆人。因着他的服侍，这群人在神秘的东方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程，到达了从来不可能到达的地方。结果有一天这位里奥突然神秘的失踪了，没有了。结果这一群旅行者在东方的旅行当中乱了阵脚，群龙无首，不知道往哪里去。赫塞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寻找这位叫里奥的仆人，结果给他找见了。你们知道在哪里找见的吗？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找见的。他原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修道院的会长，在里面做属灵的导师，是灵命非常深的一个天主教徒，一位谦卑而且有高尚品格的仆人。 我们的主在天国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但是他以仆人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进入我们的内心，以他的服侍赢得了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内心，以他的舍命激发出我们内心当中人性当中的价值、良知、动力、盼望、希望。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如何服侍呢？这就是服侍教会的真意，跟随他，领受他的心意，不再自我荣耀，这是真正服侍的教会，这是真正的仆人教会。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会万分的惊讶。惊讶什么呢？不是惊讶他是仆人，我们会惊讶他是如此如此难以想象的荣耀，跟有权柄跟圣洁尊荣。我们会看到天堂所有的创造物，天使在敬拜他，在忘情的敬拜他。我们在这样的惊讶当中，我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可能亿万年，我们仍然在惊讶，就是整个生命的奥秘跟伟大。为什么我们会敬拜他？因为他曾经是如此卑贱的一位仆人，死在十字架上。等我们进入天堂，会发现他如此的荣耀，这个反差太大了，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以至于我们永远永远永永远远的在敬拜他，还不够，还不够。这是真敬拜，这是真敬拜。最后我想说一下基督舍命做多人赎价的意义。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原文只有在这里10:45和马太福音20:28同样的背景讲到基督的赎价。基督的赎价，基督为谁舍命？当然为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舍命，对吧？那基督舍命的赎价给了谁呢？有人讲魔鬼。是给魔鬼了吗？但圣经讲他就是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魔鬼为掌死权的魔鬼，主也称撒旦为世界的王。既然我们在魔鬼的权下，基督的赎价为什么不给魔鬼呢？魔鬼为什么会放人呢？我们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基督的赎价不给魔鬼，为什么我们从魔鬼的控制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呢？这是我们要深深思想的问题，这是我在多年讲道当中第一次提到这个赎价的意义。我们不小心很可能认为基督的赎价给了魔鬼，耶稣需要跟魔鬼讨价还价，像个老人抓了一群麻雀，然后有个小孩子要给这个老人钱，你把这群麻雀放了我给你钱，老人就是魔鬼，小孩子就是耶稣，这样的比喻是非常荒谬的，不对。耶稣在吹西马尼园如何祷告？向谁祷告？我前面讲过，向父祷告。他说，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他在向父祷告，十字架这杯是从父来的，是给父的。主另外对门徒这样说过，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也表明主耶稣跟撒旦没有任何的交易，赎价不是给魔鬼。那么为什么赎价给了神，鬼要放人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在鬼底下呢？是因为魔鬼与违法、非法、欺骗的方法控制了、拘谨了我们，直到基督的真理、律法完全彰显，罪的赎价在神那里得到偿还之后，魔鬼的违法、欺骗就永远失效了。这样，只有听从基督真理的人，遵守基督律法的人，就不在魔鬼的权势跟掌管之下， 就成为天国的子民。这就是基督十字架赎价的真正的道理。基督遵从了，完成了律法。当我们听从基督的话，顺服基督的律法的时候，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魔鬼是以非法、违法、欺骗的方式来掌管人心。今天所有仍然在魔鬼权势之下的人，都是被欺骗的，都是在违法之下的。魔鬼被称为违法的，那违法的。基督徒要信真理，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再也没有办法来操纵控制我们了。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我们就从撒旦魔鬼的非法的违法的国度被带领到父神的公义的光明的有法律的国度里面去了。给大家几个思考题：什么是真服事？什么是真仆人？什么是真正的荣耀？最后，你每天将在什么固定的时间操练与主同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彰显你的心意，彰显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地来跟随你。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偏离你，不跟随你，误解你的心意，为自己求荣耀。我们在这里认罪悔改，我们愿意从今再次站起来，再次恢复我们自己蒙赎的时候圣洁的蒙主喜悦的心意。我们愿意再次献上，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给主，一生跟随主，永不反悔，永不收回。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中做工，帮助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单单仰望主的名荣耀他，也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的喜乐的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把我们自己邪情私欲从这个世界所污染的价值观、世界观、荣耀观完全的翻转改变过来，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你自己的十字架，渴慕你仆人的生命，活出你谦卑的生命来，帮助我们众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在家里面，在社区，在学校，在工作的场所来荣耀你。我们众人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